诸位菩萨佛友大家好。那今天算我们这一期的最后一堂课啊。那我们现在的进度老师的大圣起信论讲记的第五章可以看一下荧幕了。那这个内容啊，实际上就是要修信心啊，从我们讲义的373页开始。那对这个没有入所谓的正定句，就是还没有到初住，还没有入这个三无数劫的修学次第的这些发心菩萨也就是说就本论来说，就是呢信心还没有成就的，那接下来所说的内容就是为这些人而说了。所以在标列的第一题的内容，主要第一节主要是要说明，是对这个未入正定聚众生说这个修行的信心。那从我们的讲义是373的，那课本是从344页开始。好，那第二节主要是说明所申请的信心是哪四种。那一般就是要相信三宝，一开始皈依三宝也是确信三宝，像佛有佛真实功德，法有如是恒常不变的意义。那只要是人依着佛菩萨的教导，亲证实相，都可以成就，乃至成就佛。那本论是更特别重视的，就是说真如法，因为真如法是一切法的实真实性。那一切众生佛都是具有，只是众生没有完全显现。所以在第一个性根本里面就说明了每个众生都有办法成佛，或者是每个众生本具这个如来的清净功德。不过呢，虽然具有，不代表有办法完全显现。就如同我们似乎每个人都有一个镜子，那镜子可以照物的功能，可是好像凡夫的镜子上面就布满了灰尘。人章它没有这个镜显示物相的功能啊，所以我们要借由修行，借由方法去去除镜子上的灰尘污垢。所以在信三宝之外，又多了一个信根本，那也算是本论比较特别的地方。好，第三节是要修行，就是修这个行，实际上就是要升起大圣正信。那或者说就是发菩提心成就了。看这个标题，我们实际上可以知道，从正常的方便行、正常的方法、正常的法门来说，就是跟六度有相关的。不过因为是还没有办法成就这个佛，有一般我们说修六度万恨成就佛嘛。那在初发心或者在还没有入这个必定句的菩萨呢，他所修的是算是远波罗蜜的，所以他并不是真实的。尤其是在止观行这边，他特别用止跟观，他没有用所谓的禅定跟智慧，也显示说他是比较初阶。虽说是初阶或者是共世间呢，尤其是修止禅定这个部分，共世间呢，不过本论所修的禅定呢，是这个天人乃至种种的外道，或是一般的有能力的人是没办法知道他所修的这个行。就我们本论是用真如三昧，那在阿含经，导师我们等一下有看到导师有提到，实际上是依据这个佛化加瞻眼经里面所说的这个所谓的圣意禅，他不依什么一般我们了解的像熟悉观、不净观，乃至十片青黄赤白，种种禅修的方式，或者我们常在说南传清净道论有40个业处嘛，就是40种修禅的方法，他们不是依这种方法而得定，所以他入定的时候呢，没有人会知道他到底，就应该说一般的世间其他宗教的人，但是天人都不知道这个所修人是入怎样的定，因为他没有依我们所一般正常修禅定的方式去修习的。好， 第二个是特圣的方便，那就对没办法行这个六度，或者是没办法行这个五门方便的人呢，别立的这所谓的特圣方便行。那这个跟念佛有关系，然后，好，那从我们讲义的377页开始，就是进入做修行的内容。好，第一个是正常的法门呢，就我们刚刚提的这五门。好，在师门里面呢，就是我们常知道的布施，有分为所谓的财施、法施还有无畏施啊。不过从他的论的文脉上来看，他是先财施的，就是只要有遇到有人跟我们索求财务上这种外在的这种生活资具，我们应该随自己的能力去布施给他。那布施的当下是要舍除或是舍我们的个人的悭贪，舍个人悭贪的过程也可以令他人生欢喜，因为他得到他所需要的，他可能缺食物，缺了一餐没有饭吃，缺了衣服，因为冬天很冷嘛。那第二个就是有部位我们应该也是在他遇到的环境尽可能的帮他离开，并不是只是讲法或者说一些安慰的话而已，是实际上是可以离开那种危险的环境。好，第三个是求法。求法的时候呢，我们也是要看自己的能力，不要特别的或是勉强的去说明我们不清楚的这个佛教道理，或者我们说法也不应该为了好的名声，为了获得更多的利养。那所做所说所行呢，是希望可以帮助自己，也可以帮助他人。有时候说法就如同我们现在讲给诸位听，实际上个人是吸收更多了，再次的让我们加强记忆嘛。那这些所做主要还是要回向于菩提，那这边菩提就是无上的觉悟，就是佛。那只要我们不把它当作一个实有的，不管是财施法施实有的这些物质或是法，那对象也是如此啊，就一般说的三轮体空，这样子的功德才有办法真的帮助我们成就无上的菩提。这个就叫做资粮，福德智慧的资粮，这些资粮就是可以引导或者在让我们在菩提道上呢稳定的缓慢的前进，也不会因为这样子这个外在的名声啊利养而把这个目标改变，我们的目标了，本来是要成就佛道了，本来去追求这些好的名声或者更多的这些利养。好，这是对于师门啊布施来说。好，第三个，如果从标题三是属于第三的，实际上从行法来说是属于第二，布施持戒嘛。那持戒从这个初学者来说，以十善为核心。那导师也有提到啊，我们上次请大家看是注脚，导师在初级大乘佛教之起源开展，他引了这个平川章教授的研究了，他提到大乘佛教的所谓的菩萨戒，菩萨戒的核心就是菩提心啊，失去了菩提心就是菩萨戒，也不称为菩萨，所行的也不叫菩萨道了，所以菩提心是核心，可是你表现于身与意上，表现于行为上的话，就分所谓的早期。好，这个在我们注脚应该是讲义383注脚703刮腹七啊。早期的初级大圣是以十善为主，像般若经系啊。那我们后观院长特别对这个大智度论中的十善他整理了一篇完整的论文啊，有兴趣可以去参考他的，他要出版一本书了啊。另外呢，就是我们说的三句境界，就属于中后期，就是瑜伽四谛论的解释秘境。上次我们也有借由这个圣严法师的戒律学纲要来说明这个菩萨戒又分为所谓的顿戒跟渐啊，渐次受戒跟顿受的。顿受就是说不见得要受七众戒，就是你不见得要三归五戒，那出家可能要具足戒乃至沙弥尼戒，不 戒的要先受完再受菩萨戒，这个叫顿受。它就所代表的经啊，就是像菩萨璎珞本业经或菩萨梵网经，这些都是它受的对象，也不见得是人。那另外的见次受戒都一定要先受三规五戒，乃至看个人的身份，出家就要受具足戒乃至什么沙弥沙弥尼戒，在家就要受五戒嘛。那之后再受菩萨戒，然后其中我们知道就是什么以瑜伽师地论为主的瑜伽师地论本地分菩萨地中的戒条，导师也说这实际上就是从行波罗蜜行菩提心来说，就是六度四摄的内容。那它的对应本菩萨善戒经菩萨第十经这四那另外的是针对于在家的优婆塞戒经，不过这个所受的条件反而是比较难的比较严格的那可能要先供养父母师长之外，供还要受三规五戒，还要问遮难，那还要在二十个比丘中求受菩萨戒，所以他的条件反而是比较严格他实际上只有六众二十八轻那瑜伽师地论菩萨第十经菩萨善戒经大概四众四十三轻，梵网经菩萨璎珞本业经的十众四十八轻那这边所讲的戒门一开始就以早期 菩萨戒十善为主，不过本论的在讲离贪嗔痴里面呢，又衍生出来跟贪相关的，包含的离、贪及欺诈残取，那嗔畏跟邪见。导师也说啊，邪见跟痴啊，实际上有程度上不一样。痴可以理解成是无明啊，无明是很生细又很普遍的。那邪见呢，是比较相对来说是比较粗显的烦恼的。那除了这个供在家出家的十善法之外呢，出家呢应该要有一段时间要先降服自心内在自身内在的烦恼，所以要可能到极尽处，可能在所谓的衣食住方面要比较严格就陀陀行。那对佛所制的戒，不管是大小戒都应该要等持，不要因为小戒小罪就轻忽他那小罪轻忽可能会违犯大戒。那除了这个跟四根本相关的重戒呢，次重戒次重就是我们上次有说这个出家戒有所谓的五偏七聚那最重的是断头，再来就是可以忏悔的次重戒。实际上次重戒跟重戒是相关的，就是跟杀盗淫妄相关的，基本上都是那除了还有一些是跟住的房子大小环境等等是有关的。之后呢，所谓的小小戒导师有在讨论，在华语集里面阿难过河在那边有讨论小小戒到底是哪些内容。因为据说各部派所传佛灭度之前有说小小戒可舍，可是当下阿难太难过，没有问佛什么是小小戒，所以呢就大迦舍就说，既然不知道哪些是小小戒，那佛所已经制的都全部收起来，就是把它变成是戒条，那没有制的就不能制嘛。那这些小小戒实际上有很多是当时候社会所积显，出家人为什么，尤其是释迦族的就佛的出家人为什么可以做这件行为，所以要防护受人家讥嫌，所以这算两条啊。小罪除了是跟杀盗淫或修行有关系之外呢，另外一类就是可能会受到社会人士的讥嫌，造成人家造口业的，我们都应该要防护他人，不要让人家起烦恼，这个是属于持戒应该要注意的部分。好，修习忍辱呢，忍辱主要是忍他人的恼害， 那从所谓的众生人跟法人，那法人是从世间法来说了，就是这边所说的力衰毁誉嗔机苦乐，对这些世间八法呢心没有动摇。这边还是从忍辱来说了，可是我们说这个忍辱波罗蜜并不是只有忍耐而已，它可能就是还要对无生法的认可，对法的认知啊，对法的印确定无疑，这种忍是一种智慧来的。不过这边讲的比较偏是忍辱了，忍耐。不过你要对世间八法心不动摇，基本上你就是要对这个佛法这种正知见要建立啊。你相信有业有报，有前生有后世的话，你就不会因为这辈子遇到一个跟我们不相应不没有缘的人啊，他们说什么话我们就伤心难过很久。实际上如果我们可以了知我们都是凡夫，而且都是多生累劫轮回在六道内，所以我们认为这辈子认为的仇人很可能过去就是我们很亲近，就是我们的亲人，只是当下是那时候我们跟他的关系互动不好留下这个仇恨，所以将来遇到了当然就是看起来就或是遇到了就觉得他很讨厌的。可是我们观这个所谓的缘起法，一切众生呢跟我们有恩呢，那一切众生也会跟我们有仇，所以所谓的恩怨呢亲冤呢它是不定的。这种不定的关系加深我们所谓的无我观。无我是佛教的智慧，它是核心。大圣的无我更加的大悲，因为既然知道无我，既然知道一切众生跟我们产生密切关系，我们也观到自己的苦跟他人的苦都一样，既然如此自己想得乐，其他众生 也想得乐，所以呢我们就升起要帮助一切众生的心。可是呢要帮助一切众生要有种种的方法，看到佛，唯有佛才有办法帮助彻底的解决众生的苦，因此升起向佛学习的心，这个就是所谓的菩提心。所以忍辱啊波罗蜜实际上并不是只有忍耐，并不是只是避而不见，就是眼睛看不到耳朵听不到就算了，并不是，我们更要借由现在的环境去观察世间的无常无我的道理，这样子来加深我们的观慧，那观到很彻底的时候就有可能观实相生无我智，这个才是忍辱，就无生法忍最比较高的境界。不过这边从初阶啦，从刚开始的时候就是先忍耐他人的触恼，我们之前有提到嘛，持戒怎么去包含其他的五波罗蜜嘛，这个持戒自己持得好也要忍耐他人违反规矩破坏社会的伦理道德规范，这个也算是持戒波罗蜜的内涵之一。好，接着讲的是第五项是进，这边的进呢不是进去的进，是精进的意思。那要分的一个是勤修功德行，就是修一切善法，第二个是勤止罪障行，就止一切恶法。好，那止观行就有三点啊，就是修止跟修观。那这边所谓的勤修功德行呢，就是对善法心不会觉得得少为主啦，或者是觉得学很多不想再学。那也要观想说，实际上如果我们没有学习佛法，我们看看我们这辈子从小到大这么辛苦努力到底是为了什么。我们说台湾人或是亚洲人或是中国人到世界各地啊，这个以前我们住澳洲的时候，那个大概澳洲那边晚上七八点那个商店就关了，就算是雪梨就算市区也是如此，他们是很规律的，一天做大概七八个小时，早上七点 中午可能有吃没吃，不管，就是下午三点四点就下班了。啊，一天做五天啊，一个礼拜做五天，所以有时候晚上出去啊都没什么人。可是如果你看那个商店还有在开的，基本上就是中国人哈，或是亚洲人，就是比较怎样，很努力的赚钱啊。所以如果我们想想，这辈子是如此，过去我们或许也是如此啊，就是。我们为了世间好像感觉上是可以留住的财产名位乃至种种的事业，我们不是努力吗？费尽心思吗？可是到头来有什么可以让我们带到下辈子的，或者是有什么可以保证我们下辈子一样过得如现在这么好？没有办法把握吗？可是我们那么多的辛劳，那么辛苦，到头来也是没有什么保障。那修学佛法，因为要改变过去的习惯，我们一些跟贪、跟嗔、跟痴相应的习惯，现在要改变，当然一开始是很辛苦的。可是这些辛苦实际上是变成是有意义的。所以那这边所讲的，当念过去久远以来须受一切身心大苦，无有利益。就世间所追求的，我们所认为的学位、名闻利养这些等等，实际上它都没办法保证我们下辈子可以保持，甚至说更好，它都没办法保证。可是修学佛法实际上是可以的，就算我们这辈子没办法解脱，可是它有延续性啊，下辈子再来修习，你就会更轻松啊，相对来说了哈。所以修学佛法的过程所受的种种身心的苦受或是痛苦啊，实际上都是可以帮助我们自己，也可以帮助我们他人，因为从这个最高最终极的目标成佛来说，它都是一种资具，一种资粮啊。好，接着是第二个了哈，就是治这个种种的罪行。那这边有罪、过失还有障碍的哈，所以是罪跟障。那后面也会提到修止有一些障碍了哈。这边就讲了，我们开始要修学，可是过去呢，因为多遭了种种不善的行为，所以当我们要修善的时候，自然会升起，会来影响我们朝这个善道前进。那可能是外在的所谓的邪魔诸鬼，或者是我们这辈子为了生存，为了经济，那可能年轻的时候没办法有时间有心力去修学佛法这些，或者你等你老了要修学的，可是呢又有种种的病苦，种种因为年轻为了赚钱牺牲健康，那等老了就是要用钱来换健康嘛。有时候我们就是要想一下，到底这辈子要想要过怎样的生活了，或者是你这辈子过的生活要延续到下辈子嘛。那一开始的方法就是要六十，周一六十是印度的说明啊，依现在的人类共许的时间，大概一天有24小时。不过那时候印度是所谓昼。就是白天有三个时段，晚上三个时段，所以六十。那导师在书上有提到，六十不是就是24小时整天在做这些善行，而是分成六个时段哈，所以要拜佛啊，要忏悔、劝请乃至随喜回向等等。那修这些善行呢，一开始呢不见得要长时间的，导师也说这个你要修禅定，一开始你可以专注一分钟就先专注一分钟，你可以专注五分钟就先专注五分钟，慢慢增长，而不是一开始就一定要做满45分钟、50分钟、1小时。可是这时间内啊，有很多时候我们是没办法去控制我们的心念，尤其是刚开始修禅定的时候或是修止的时候，将我们心安在所缘，字面上是很容易啊。可是你去练习的时候，你就知道，我们的心不是我们的。我们说观心无常嘛，真的是心是无常。你要去控制它，它没办法像 它不并不是我们可以控制的了哈。那你要慢慢的训练我们的心力啊，越来越强，这时候你才有办法变成一个主导地位。不然很多时候我们都是跟着我们的心跟我们的念走，那常常修学就可以免除这些上面所说的修行过程的这些过失或是障碍，那可以暂免这些过失障碍，当然善根就可以增长。好，第六个是直观行啊。那直观行里面修止它又分为几个小点啊。第一个就是修习真如三昧啊。这边的真如三昧就是刚才所说的啊，这并不是一般的啊，我们等一下看到会知道，就不是一般的禅修的方法。那又分为初修方便啊，久习成熟，见得生观。那第二点呢是对治魔外惑乱，所以它有分就是魔啦，还有外在的影响，或是改变我们的心。我们本来要修善的，它可能就是让我们说，不用那么努力啊，那你看这么努力得到什么？这有时候修学就是这样，修行实际上是要减轻我们的烦恼，所以我们修的是要去我们的执着，它并不是得到什么。我们之前有说过，老子有提过嘛，为学是日增啊，就做学问你好像每天或是每一次都可以得到一些什么知识的增长，还是因为知识增长而获得所谓的世间的学位。那为道是日损，修行的时候实际上是减轻我们的烦恼，并不是让我们得到什么。依着禅定去修智慧，并不是说我们得禅定就够了，我们得智慧就够了，并不是如此。好，那并不是实际上得到什么，修行就是让我们不自信啊，或者是说没有得到什么呢。好，可是一开始的修学我们要清楚到底是修什么，所以这个有时候要分别说了。好，第三个就是减除鉴别哦，这些所谓的真如，这个真如三昧跟凡外世间的禅定是不一样啊。好，第四个是结障上面的利益啊。啊，在修观里面呢，主要是从住止起观呢，哈，修止成就啊，那依着这样的心安定而起观，里面又可以分为观意，好，乃至观识哈，最后可以达到所谓的观尘双运，就是止观双运了。好，那这边从讲义的393页开始，先对这个止跟观本论怎么去定义，相信各不同的论或许它的定义是不一样。那讲义的393这边它提到所缘持，就是指一切境界相随顺奢摩他观义故，那所缘观者为分别因缘生灭相随顺毗婆舍那观故。那随顺是什么？以此恶意渐渐修习，不相舍离双现前故啊。所以这边的随顺跟我们前面讲这个真如啊，随顺真如是没有办法用世间的语言文字去描述的啊，诸法实相啊。那怎么有办法随顺真如而得入，就是入这个所谓的真如法性啊。那边的讲的随顺啊，在讲心真如门那边的随顺，实际上是观察这个心念啊，没有人念所念啊，或者是语言文字虽说无有人说所说，就观这些心念生住意灭的心念是无自性啊，这个叫随顺入这个真如法性。这边所说的随顺实际上就是止观啊，慢慢的修学或者是越来越成熟，到了双运的时候叫随顺啊。这导师后面会看到。那我们上次是讲到397页，我稍微讲一下，在讲义的394页这边导师一开始先一样是对止观做一个定义啊。不过止这边它是用九心住或者九种住心去说明止，就是 训练心从一开始散乱，慢慢的到心一静性，心跟所缘合一得定，它有九个次第，我们一般叫九住心。那观就四种慧行，那这四种慧行实际上跟我们刚这边讲的观意、观相、观用、观识是相关。不过在瑜伽师地论，在注脚717位718，他讲的就是轮正师者、追及师者、周遍寻师、周遍视察，这四种就等于说修观的四种方法。好，395一样是如此，不过396开始主要是说明一开始或许本论是偏重于修止，所以止是指一切境界，那观是观这个生灭因缘相。不过导师说实际上本论的要义后面会提到，就是止呢或者是观并不是观，只是观这个生灭相。我们前面讲的观无念实际上就是本论讲的观的意涵，观无念就是观这个心念生住意面相的无自性，无自性。所以并不是只是观这个所谓的生灭因缘，只是指一些境界。所以接着看这个398啊，应该说397这边呢，主要是先分别由止得成达到的所谓无分别，跟由观所达到的无分别是不一样。我们上次有提到这样子，所以呢在398老师接着再讲的就是禅宗他用所谓的参话头，参话头这种方式就用这个所谓念佛是谁，念佛是谁，或是念佛是什么，就是话头嘛，就是这一念的起一开始是什么，用这样子去观或是去指他内心种种的心念，只要有念头升起就去用这个念佛是谁，或者是谁在念佛，这样子去指，实际上他是用指的，不过他们认为这个是属于修观。这个导师这边就提到了禅宗的话头他们认为是属于般若，不过导师认为是重于修止，就用是什么来引起这个所谓的移情就是去观的意识的，那使他的心呢只在是什么上，是什么就是念佛的是谁，像在注脚的728这念佛的是谁，只要有念头起来就用这句话去止息，所以它可以觉诸或是消灭种种的念头。等到这个所谓的疑念念佛的人是谁这个念头也不生的时候，那这时候上面就现前，这是导师的说法，不过他们认为这个是开悟了，所以不太一样。看一下注脚728瓜浮山中国禅宗不说定慧，宋明以来多数以看话头起疑情为方便，就是方法的意思。那按下就是意志思量分别妄想杂念，参到疑情成片之后可以误入，就等于说三面现前。那疑情打成一片就是用这个念佛是谁止一切的妄念嘛，等到最后这个全部都是念佛是谁，或者是连念佛是谁都没有升起的时候，这是属于心不散乱的修定过程。那瓜浮二也是如此的。那这为什么要特别举这一个，意思就是说延续这个397页导师所要说明的用止达到的无分别，实际上是无分别定，它并不是无分别观或者是无分别法性，你要用观才有办法得到这个无分别法性，无分别法性就诸法实相了。所以你止虽然止一切境界妄念不生感觉上已经体验这个实际，实际上并没有。好，另外的在399就如同念佛三昧也是如此， 从这个观佛的相好或是观佛功德开始，这个是属于所谓的假想观啊。等观到之后，净念现前，这时候就所谓的念佛三昧，就是你即有佛号，当下没有种种的妄念，就是净念相继嘛。我们说大势至念佛圆通章里面都摄六根净念相继，这个也是如此，就是从所谓的假想观观佛的相好诸相好还有佛的功德开始，慢慢的升起净念，就是你念头以佛像啊，你的心就是有佛像，或者你显现的佛像清楚明白在我们应该是眼前或是面前啊，没有其他的杂念，所以这个佛像是很清楚，不会散动，不会不清楚，这时候就是属于净念。那这样子实际上导师认为还是止息我们的烦恼分别得的无分别，实际上这是修止啊。所以依中观跟瑜伽等说是没办法断尽烦恼了生死的。那为什么他们会认为他已经体悟开悟呢？实际上是因为这个修定有所谓的正得定的功德，就是空啊明还有乐、哦、所以他认为实际上就是属于这个般若智慧的显现。啊、接着又讲、哦、看倒数第二行399，供一般的四禅、哦、乃至在中间禅是无寻为事嘛，无寻有事，那二禅是无寻无事、哦、所以内等境这个算禅支的、哦、那导师这边解释所谓的内等境就是无分别而静心呈现的这种状态，就是心清净的状态啦，就是你的所缘很清净，没有寻思寻啊跟事啊，一般的譬喻叫大概是寻呢就是将心投向所缘，那事呢就将心安在所缘上，那这时候实际上还有虽然在禅定中没有说话，可是你内心还是有分别、啊、这种粗细的分别，所以当下你还没有跟你的心呢虽然跟所缘合一，可是并不是那么的品质上还是比较粗的、哦、安定。那二禅就无寻无事，就心就更稳定了、哦、你的内心的这些微细的分别都没有，所以叫内等境。那三禅的正念正知、哦、实际上它就是跟明啊跟极是相关，我们说三禅最热嘛、哦、最快乐，世间的世间哦，世间包含人世间跟欲界天，他的快乐没有比三禅还要快乐、哦、看一下注脚370，刚讲的实际上跟所谓禅知啊，禅知也是像算是禅的功德吧、哦、一般我们说初禅有五知嘛，寻视喜乐心已静、哦、只要是在入根本定啊，一定会是心一静性、啊、就是心跟所缘合一那种状态、哦、不过你看在初禅还有寻还有事，所以呢他内心还是有这些相对于我们语言上的出这种讲出来的分别来说，内心的这种维系分别、哦、寻事嘛、哦、那一般的论文也会说哎，好像寻跟事呢就像我们第一下打那个吊钟啊，就是寻嘛，打吊钟的第一下是寻，那之后这个钟不是会自己震动发出声音吗？就是事啊。或者有的譬喻是蜜蜂采花蜜、哦、第一个是蜜蜂看到那边有花就去走到那边那一丛花里面，开始在花里丛里面或者一朵花上面采蜂蜜，这个叫事。一开始去这个花这边叫寻啊，这是种种论点上的说明这个寻事的差异性啊。那第二禅啊、哦、内等境啊，导师有提到就是无分别，因为没有这个粗细啊、哦、这个寻事的关系，所以它是无分别，这是依止而得的无分别、哦、所以它无分别呢 唯有喜跟乐，还有心一境性。那三禅是舍，这边的舍呢，就平等性的意思，跟下面的舍念清净啊，好像还是有程度上的差异性。舍念正知乐一境性。那四禅是舍清净念清净，那有的翻译叫舍念清净的。那舍念清净怎么去搭配组合？怎么这个就牵涉到这个梵文呢、啊，或是巴利文的复合词啊？就是舍念清净这四个字，你怎么去把它理解啊？有一个专有名词叫六离合式的哈，这边我没有要打算讲这个的。或是就是主要是舍清净还有念清净。好，在瓜福山，瓜福山导师这边也有提到嘛，初禅到二禅中间叫中间禅，它不起所谓的初分别，所以是无寻有事嘛。二禅以上连细分别都没有，所以叫无寻无事。到三禅，内心平等清净，这内心平等清净就是我们本文说的内等净，行舍还有念正知，这是共外道。所以啊，不要以为心无分别就证得心体本净，或者就是说证得诸法实性。约世间法来说，二禅以上就可以超越寻思而得的无分别定。所以这个实际上这个内容就依序397而来的，就是说你用止得到无分别跟修观得到的无分别实际上是不一样的。那这边只是要区别一下中国这个禅宗常常用这个参话头，或是感觉上没有修学次第要体证实相或是开悟这种状态，老师是有一些不太认同了。他认为在印度中观或是唯识、他们实际上都是依着止修这个观慧，观慧、中观来说就是观一切法无自性嘛。那唯识学当然就是我们说的唯心大圣，他先用所谓的心潜进，人观的心潜出外境非真实，接着既然这个所谓的所缘的外境非真实，这个人观的心难道是真实的吗？那也非真实，所以就达到所谓的境跟事俱明，境事俱明再观下去才显现无分别法性。所以他们还是有次第，他们还是要借由分别观察达无分别，并不是用止达到无分别，他只是用再次的说明。好，接着看400页。好，这边就说明，所以本论的实际上它真正的意涵是随顺真如的无念。这个所谓的随顺真如的 无念就是观了、观了。还是要从呢唯心无境，就刚我讲用心来遣除外境非真实，所以净空心即的观。所以它还是观了。你看看荧幕上这个观呢、就是这边要特别解释的是说，或许刚开始修学的时候观是观这个生灭因缘相，可是本论的重点应该是观这个前面所讲的，我们一开始在讲这个心真如门，或者心生灭门，是观察这个心升起的生住意灭相，而去分凡夫二圣观智乃至初地到第十地的菩萨嘛。所以这个才是本论比较重要的内容。可是刚开始的时候这边所要说明的是要适应初学者，或是这个观会还没有很深刻的时候，所以呢这边才会说观是属于分别因缘生灭相，止是指一切境界相。好，这边导师400页这边要说明的是观实际上不是只是观这个生灭因缘相而已啦，要观无念啦，观无念就观这个生灭生出一面相，或是个心念是无自性。 好，接着看到400页哈。所以随顺真如的无念，是要从唯心无尽、净空心寂的观，与止一切境界哦，这个止，随顺双运才能成就了。只是在初学方便中，侧重于止哦，就止一切境界嘛。所以不要认为呢，本论只是重于止哦，或者是依止而得的无分别。实际上要得无分别，还是要借由观的哈。所以这边要讲的意思，好，接着呢就开始解释荧幕上这个内容了哈。止就是指一切境界啊，只要依着心所生的种种境界，那这时候都要用无分别，用止来去让它不现前，不让它不升起。那如果让这些境界，不管任何境界都没有办法升起的话，这个就是随顺于奢摩他，就是随顺于无分别了。奢摩他就是止的意思，那随顺的意思就是久久修习，多次多次的练习呢，可以止观双运，这个叫随顺的意思。这个论这边好，接着我们看观了，观是观所谓的分别因缘生面相，这样的修观是可以随顺于毗婆舍那。那这边导师又接着区别一下，就是本论以只修入奢摩他观，以修观入毗婆舍那观，文句好像不太顺畅啊，所以在唐朝的翻译就把它删去哦。这个在注脚731有哦，731他这边讲就是唐朝的十刹烂陀所翻译的《大圣起心论》这边731啊。云何修止观门嘛？习灭一切细论境界是旨意，所以他就没有跟你看荧幕这边是怎样？你看这边是什么？指一切境界相随顺奢摩他观意，这个就多这个观也怪怪的，因为奢摩他就是指嘛，就随顺于指观意，好像文句上不太顺的。那所缘观者，分别因缘生面相，随顺毗婆舍那观义故。所以导师认为呢，在唐朝翻译就把这个毗婆舍那观的观就把它删去了，毗婆舍那观的观也是的，这两个观就没有了。如果我们对照这个注脚731的话，好，接着解释随顺的哈，就是刚开始先修止。或者在先修观，慢慢的呢越来越熟悉呢，止观可以互相的不相舍离，或者同时可以现前，这个就是随顺。所以随顺就是止观双运的意思。好，所以刚开始观是属于世俗的，世俗是什么？分别这些所谓的因缘生面相。可是到最后要断烦恼，实际上就是要升起这个无漏智观真如法性的。所以观于世俗也能止于真如了，所以这是到最后了，到最后。好，接着看401页，所以从这个第五章修行信心分，对初学的止观门来说，从偏胜来说呢，修止是止于真如了，观是观这个世俗的生灭因缘相。好，接着是要关于修止的，前面是略说，那修止这边是第一个是修习真如三昧。那我们上次刚刚有看到嘛，修习真如三昧有分这个初修方便、久修成熟、见得生观。那接下来这段文个人这边的讲义的注脚有很多啦，我等一下会说明，不过先念一下啦。若修止则住于静处，端坐正义，这个等于是修止的前方便的，可能你要一个环境是安静的，那你要坐正，不要弯腰驼背等等，它有一个前方便。接着呢，就是你修止的所缘是什么，所以它是比较特别，它是不依任何的种种相，所以不依气息，不依形色，不依与空，不依地水火风，乃至不依见闻觉知，一切诸相随念皆处， 意遣除想哦，以一切法啊，请翻402，以一切法本来无相，念念不生，念念不灭，亦不得随心外念境界。后以心除心，心若慈上，即当摄来处于正念。是正念者，当知为心无外境界，即复此心亦无自相，念念不可得。若从坐起去来静止有所失作，于一切时常念方便随顺观察。请先看一下403啊，那刚才念这段文大概可以说若修于此处与静处端坐真意，这个导师说是属于刚开始修止应该要具备的事情，所以导师把它分为三件事，一个是住于静处，就是远离尘嚣啦，像极静处阿兰若，那瓜弗内说包含五件事情，那五件事情个人是觉得比较类似的是在注脚742啦，不确定导师到底是依着所谓的摩诃止观或是修习止观坐禅法要，好，我们先看742的瓜弗二，发心起夫啊，就是这个发语词啊，就发心起行欲修止观者，要先外具五缘，具五缘呢可能就是导师说的这个所谓住于静处所包含的五种条件，第一个是持戒清净，二者是衣食具足，三得闲静处嘛，就跟我们这边住于静处关系，第四呢是习诸缘物，就是外缘跟种种的工作了，五呢尽善之事，或许是可以对应，接着康维这个本文，第二项是端坐，就是要修止成就或是得禅定，实际上行住坐卧都有可能，不过刚开始呢应该要加伏了，就是我们一般说的盘坐了，盘腿而坐，接着看404，全身要正直，端庄正直，气血通畅，那又包含色身具八事，那在注脚743我也是找了这些内容了。瓜弗二看起来是有九件事，不过瓜弗三，四禅波罗蜜次第法门，他将瓜弗二的第四跟第五合在一起说，所以成八件事。好，这个大家可以有机会可以参考了。好，这是属于第二个，就是要把身体做好。第三个是正义，就是我们心念要清楚，而且不要为有目的去修禅定，所以第三看为本文404页这边，就但求解脱求菩提，不是为了名闻利养或者求神通而修禅定，或者动机不纯正，这个意欲就心念不清净，容易招魔招这个，外在的干扰。好，这个环境就是要极静处，那身椅就是要端坐，就是坐的要正直，可能要就是要盘腿的，不管是你要一般我们现在还分为散盘或是单盘或者双盘，就是盘腿而坐是一开始修止是最好的最容易的或是最恰当的方式，所以这还有意向，就是心念要正确，这三个是，算是刚开始修学应该要具备的资源，就是资粮跟助缘。好，接着是要解释说这个真如三昧是什么呢，那引的是阿含经的内容，我们等一下再解释好，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再继续。